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来看《列王记上》的十七章哈，大家注意这个《列王记上》的十七章。我今天为什么讲这一章呢，弟兄姊妹？大家需要注意哈，因为我们在看到这个《列王记上》十七章的时候，圣经我们讲论到啊，在旧约那个时代。在亚哈执政那个时代，先知以利亚，然后呢他奉差到西顿的撒拉法，后来呢他住在那个寡妇那里，有这么一个故事啊，大家都非常熟悉哈。但是你需要注意的是哈，在新约圣经当中哈，耶稣曾经公开的提到啊两件事情啊，一个就是这个西顿撒拉法的寡妇，另外一个是叙利亚国的元帅乃曼。耶稣在马太福音四章二十四节说，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三年零六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的撒拉法一个寡妇那里去。当然你要明白，耶稣很多时候他讲到引用这个旧约经文，但是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四章这里啊，他所提到的啊，一个是这个列王记上的十七章，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叙利亚国那个乃曼的故事哈，耶稣重点的提到这两个人这两个故事，大家要去思考哈。因为这两段经文呢，是被耶稣呢，他亲自点名的两段经文啊，这两段经文呢，值得我们今天深思啊。尤其耶稣在那个时代呢，他在他的家乡，他在以色列中讲这篇道的时候，首先第一个啊，让我们去想，就说上帝的恩典与血统有什么关系，或者说与道德行为有什么关系啊？耶稣在强调什么？弟兄们，当你去读完耶稣讲的这两段经文的时候啊，一个是这个新顿撒拉法的寡妇，另外是这个乃曼啊，讲到他们蒙恩的时候，你会发现哈，其中里面没有提到任何人的好行为啊，在这两个故事当中，唯一强调的是恩典和信心，而且这两个蒙恩的人是外邦人，是在以色列人眼中，在上帝的律法当中可憎的外邦人，一个是西顿撒拉法的寡妇啊，也许别的家乡，另外一个是叙利亚国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啊。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去讲这个十七章的时候，你要知道耶稣为什么在新约要强调这张经文。圣经在告诉我们，整本圣经无论是在旧约还是新约，圣经从来都没有高举过任何人所谓的好行为，圣经只是在不断的强调恩典跟信心。所以说这里的这两个故事，它正好就是以弗所书二章所说的啊，你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说耶稣所讲过的道也是应该我们再去讲的，耶稣所不断高举的，他所不断强调的，是更是要引起我们去深思的啊。所以说今天作为主的教会啊，主的仆人和主的会众，我们要不断的查考这些圣经，我们要不断的用耶稣他讲到的那个视角，用耶稣讲到的中心去看旧约经文。第一节，激烈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好，我们来看这里哈，在这里大家需要注意哈，在这个和本它这个翻译上有几个地方需要注意。一方面呢，在这里提到这个提比斯人以西利亚的时候，他前面有一个冠词哈，就特指。然后另外呢，你再往下的时候呢，他强调以色列这位上帝啊是活着的啊， 中文叫永生，原文是活着的。然后更需要注意的是后边这半句哈，这个圣经，这个和合本圣经说，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雨，怎么样？必不降露，不下雨，好像就是说他祷告的能力很大，不是的。原文的意思是，若不借着他口中，就是说上帝赐给他的话啊，就不降露，不降雨。首先呢，十一章第一节向我们介绍了，这里开始出现的啊，有一个人啊，提比斯人以利亚，啊，圣经说他在基列这个地方寄居，他的家乡是啊提斯比人。首先我们来看哈，首先呢，以利亚是上帝的仆人，用今天来话呢，是个传道者，或者说是一个牧师，是一个先知啊，他主要的职责就是传讲上帝的话语。然后呢，他的一个主要特征啊，在十一节第一节，十七章第一节说得很清楚，他是一个在世怎么样寄居的人啊，与他的祖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是一样的，与我们今天基督徒是一样的，我们是在世寄居的人啊。他在哪里寄居呢？在基列啊，我们需要注意哈，基列。基列这个地方呢，它山比较多，石头比较多啊，它是一个边界的地方，因为它周围呢都是外邦啊，有摩亚和亚门啊，南边是阿拉伯的那个，东边是阿拉伯的这个高原啊，北边是巴山，西边是约旦啊。以利亚这个名字的原文的意思是我的神是耶和华啊，从他的名字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一个真正的仆人，他所侍奉的不是偶像，不是权力，不是名利，他所侍奉的是上帝，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个下面人注意哈，提斯比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提斯比的意思是俘虏的意思。我们再来去看哈，这个词说明什么呢？这里的每一个名词都是有含义的哈。也就是说呢，这个以利亚首先呢，他是上帝的仆人，他侍奉上帝啊。另外一方面呢，他是基督的奴仆啊。在新约哥林多前书九章，保罗说他传福音没有可夸的，因为他是什么？不得已的，若不传就有祸了啊。保罗说自己被传福音呢是不得已的，是被上帝抓住来传福音的啊，这也是这个传道人他的一个特征。然后他传递话语哈，他斥责宣告的对象是亚哈王啊，我们来看这里哈，这个亚哈王，你去看列王记上的十六章，圣经说他是非常的可恶啊，他比之前所有的这个坏王更坏啊。首先呢，他继承了这个耶罗伯安的罪，就是金牛犊啊。另外呢，他娶了西顿王耶巴利的女儿耶喜别为妻，去侍奉敬拜巴利啊，在撒玛利亚建造巴利的庙，在坛里为巴利筑坛啊。亚哈又做亚舍拉，他所行的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比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更甚。也就是说，弟兄们，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个问题：以利亚他所面对的亚哈的那个时代，其实是跟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是相似的。是一个什么时代呢？是一个整个世界邪恶淫乱，然后整个世界不信福音，整个世界呢又逼迫教会，而且在教会的内部，在基督教圈子内部有很多的邪恶，有很多的属灵上的淫乱啊，包括有一些异教的思潮在里面，这正是今天这片土地上教会所通有的这样一种病症啊，就像那个时代的一样啊，有金牛犊啊，有伟人，有偶像啊，有一些什么文士、法利赛人的教、西律的教，各种的异端邪说充斥着今天的教会啊。所以说呢，十一章第一节那个时代，正是今天的时代。实际上第一节的这个亚哈的那些问题，正是今天教会的问题啊。接下来呢，圣经说啊，原文不是说啊如果不祷告怎么样，而是说除非借着我口中的话啊，指的是上帝所启示开的真理。所以说原文圣经告诉我们，他并不是说像今天的中国的一些灵音派所说的啊，我祷告厉害啊，我一祷告怎么怎么样啊，我一祷告怎么，我不祷告那个人病就好不了，不是的。这里的重点不是说他祷告多厉害，而是说他所讲的道有多么大的效果啊！这里的重点是以利亚口中的话是圣经的正道啊，是耶稣基督的福音。 然后呢，在第一节当中，以利亚向亚哈宣告啊，即将有饥荒临到，没有露水，没有雨水，啊，大家就可以看一下这个阿摩斯书八章十一节啊，讲到这个饥荒的时候，也跟这个上帝的话语有关系。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去看完这第一节的时候呢，他第一告诉我们啊，十七章的背景；另外一个，他把我们从圣经那个遥远的时代啊，拉近到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啊，上帝的话语在我们今天仍然是有效的哈。所以说，在今天这个时代，尤其是中国的教会哈，是一个信仰混乱的时代。现在的中国教会不再高举上帝的恩典，乃是呢引入了很多的异教风俗啊，宣扬人的道理啊，宣扬一些什么律法主义和生命神学。但圣经告诉我们，只有耶和华的话，只有耶稣基督的真理是教会唯一的根基。第二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大家注意哈，十七章你往后读，你会发现基本上每一节或者说一节隔着一节都会出现这样的话语啊，说耶和华的话临到啊，怎么说，然后耶和华吩咐怎么样，大家就看到哈，这就告诉我们什么呢，弟兄姊妹，就像彼得后书第一章啊二十一节所说的，这些预言呢不是出自人意的，乃是被人被圣灵感动所说出来的神的话啊。整个十七章背后的根基是耶和华的话，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说你去看到列王记上十七章的时候，你去看每一节圣经哈，几乎每一节圣经它都在高举上帝的话语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需要注意哈，这章圣经反复的强调的是圣经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圣经才是教会的根基。什么样的圣经是教会的根基呢？耶稣所讲的圣经，耶稣讲过这节圣经，你要从耶稣那个角度去看列王记上十七章，而整个十七章整个耶稣所有的讲论都关乎着恩典和福音啊，这是耶稣讲道的中心啊。所以说在今天所有不重视圣经的教会都是假教会，所有不按照耶稣讲道的方式讲道的重点去讲道的很多都不是真牧师。第三节，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在这里呢还是上帝的话，然后呢上帝开始差派啊，差派以利亚呢往他所差遣的地方去。他往哪里去呢？首先是约旦河啊，跟约旦河有关系。然后呢大家需要注意哈，在约旦河附近。约旦河是什么地方的弟兄姊妹？约旦河原本的意思就是降杯降地的意思。约旦河一直到死海那个地方是世界上海拔最低的地方啊，而且约旦河是施洗约翰曾经给人施洗的地方，也是耶稣曾经受洗的地方。而且这个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你注意这个基利西啊，这个基利西什么意思呢？基利西这个字的原文就是那个割礼的意思，大家明白哈，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是一个降杯的地方，这个地方是一个洗礼的地方，这个地方是个割礼的地方，这一个地方是罪人重生的地方。而且在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当中，你会发现洗礼和割礼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啊。圣经强调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啊。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将要发生神迹，在这个地方呢有上帝的真理以及对真理的见证将要传达出来。所以说还是那句话，你刚看到这里的时候，你会想到在新约的时候耶稣的洗礼，你会想到在新约的时候施洗约翰给那些罪人洗礼，你会看到这里跟洗礼之间的关系，这里跟重生之间的关系啊。然后呢弟兄姊妹，第四节，你要喝那洗礼的水，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大家需要注意， 当这里提到乌鸦的时候，你需要看旧约的律法，去看摩西的律法，去看利未记。在利未记十一章当中提到，雀鸟当中你们以为可憎的不可吃的乃是什么？乌鸦与其类。大家注意哈，在旧约圣经当中，乌鸦是被咒诅的族类，是不洁的族类。但是这里很有意思的是哈，这里的这段经文跟后面的这个列王记上的十七章第八到九节几乎完全一样。那里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起身往西顿撒拉法去，住在那里，我已经吩咐什么一个寡妇供养你。在这里是让谁供养？乌鸦供养。到那里是谁啊？一个寡妇。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里的这个乌鸦跟下文那个寡妇其实是一回事。他指的是污秽的、有罪的、被咒诅的外邦的、属于异教的这种罪人，因着被上帝拣选蒙恩得救，脱离了灾荒，脱离了死亡，脱离了上帝的咒诅和审判，并按着上帝话语的吩咐站起来，成为服侍教会的器皿。大家一定要注意哈，这里的这个乌鸦跟后面的那个寡妇，它基本是一回事，它是前后的呼应。而且当你去看到无论是这个乌鸦还是这个寡妇的时候，你都不能说什么呢？他们是靠善行称义的。弟兄姊妹，不是说这个乌鸦和这个寡妇靠善行称义，他们没有能力养活这个先知，是上帝给了他们这个机会，又赐给他这种超自然的能力，使他们在饥荒年代能够供养这个先知，供养这个上帝的仆人。不是我们在行善，不是我们在侍奉教会，乃是上帝他怜悯我们，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在这种侍奉当中得以有份。这是十七章所强调给我们的信息。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无论是这个乌鸦还是那个寡妇，他们呢在这场服事当中没有受到任何的亏损。先知能吃饱饭的同时，也就意味着他们吃得更饱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所有蒙恩的人啊，蒙恩的罪人，这些会众将会与牧师与教会啊，在这种饥荒的年代，这种上帝咒诅的年代，在这种邪恶淫乱的年代，蒙神保佑，脱离这一切的咒诅。第五节，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大家需要注意哈，这里是再次提到什么？耶和华的话啊，而且不单提到耶和华的话，而是提到要信耶和华的话。这里主要是对以利亚说的啊。以利亚呢，弟兄姊妹，你需要明白一点，他是传道人，他是牧师。所以说作为一间教会的牧师首先自己要对上帝的话有信心。大家要明白哈，你一个牧师，你不相信你所讲的道，那么你就是一个假牧师啊。反正我所信的就是我所讲的，我所讲的也是我所信的。而且牧师怎么样信靠上帝的话，这种信心是怎样的信心呢？弟兄姊妹，你就要明白这里的重点，并不是说这个牧师相信啊，信耶稣就有钱赚，信耶稣就有饭吃，不是的。这里的重点，弟兄姊妹，你需要看旧约的律法，你就明白一点，以利亚如果他要去执行这条话语，他首先需要突破一段重重的墙。就是说弟兄姊妹，在旧约那个时代主要讲血统论哈，以色列人啊，以色列人是非常自义的，他把自己看为是选民，把外邦人看为什么是狗啊，跟乌鸦一样。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去看新约的时候哈，以色列人也非常自义。所以说你要明白，作为一个牧师哈，如果他不深刻的明白圣经真理，他一样会陷到 人的遗传当中。所以说弟兄姊妹，在旧约那个时代呢，上帝借着这个让以利亚去吃乌鸦所丢来的食物，来废掉他里面的自义和这种血统的偏见。在今天呢，上帝会废掉牧师里面残留的这种律法主义和生命神学的那种自我感觉良好。弟兄姊妹，一个牧师在他真正成为上帝的仆人之前，他必须把自己灵魂深处，包括思想深处，那些人的自义，那些宣讲人的行为的那些恶行，那些恶道全部丢掉。如果一个牧师哈，他上了台啊，他不讲因信称义，他不讲上帝的恩典，他说好行为啊，啊善行啊，道德啊，那个牧师是假牧师。那样的牧师，他怎么能去牧养一个乌鸦？他怎么能去牧养一个西顿萨拉法的寡妇？那乌鸦见他躲都躲不及，因为这个牧师太自义了。所以说弟兄姊妹，这里的第五节简单的一句话，但是执行起来并不像那么简单啊。这句话否定了以利亚作为以色列人的这种道德高尚和自义感，也否定了今天所有牧师心中的那种自义和自我感觉良好。所以说弟兄姊妹，今天为什么我们传道这几年有很多的人他不愿意来到真正的这种教会去聚会，他喜欢去三字，喜欢去那些讲行为的地方，因为他们都是自义的人啊，他老觉得你怎么光讲信心不讲行为，是让他们行为也不好，只是自己感觉自己良好，这样的人是被咒诅的种类。所以说弟兄姊妹，当你去看到这个列王记上十七章被耶稣作为标杆性的经文来宣告的时候，为要启示出一个真理，就是人得救不是靠着行为，乃是靠着上帝的恩典，通过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信心，而这信心与认罪有关系，与称义有关系，与永生有关系。所以说，当耶稣以上帝的恩典，以因信称义为中心讲论这个列王记上十七章的时候，他家乡的人全部不接受，他家乡的人要把他从山上推下去摔死，因为耶稣否定了他们所有的义。所以说，这从第五节开始，我们才开始渐渐地认识到基督教信仰的本质是什么，基督教信仰的起头是什么，就是除掉我们的自义，认罪悔改，投靠耶稣的恩典。第六节，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和肉来，他也喝那溪里的水。这原文是这样说的哈，乌鸦早上叼饼和肉，晚上也有饼和肉，他喝那从溪谷而出的水。哎，弟兄姊妹就需要注意了，这节跟第十五节是一样的，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他和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看到没有，上下呼应。弟兄姊妹，乌鸦为什么会这么做啊？因为上帝已经吩咐乌鸦供养他，乌鸦是因为信了耶和华的话，所以说乌鸦也是有信心的，你要明白哈。乌鸦有信心，妇人有信心，在今天呢，就是说会众要和牧师一起有信心，这才是真正的教会。大家注意，这才是真正的教会。如果一个教会当中只有会众有信心，那信心是假的，因为牧师讲的你都不知道，你牧师讲错了你都不知道。如果一个教会当中只有牧师有信心，那会众那是没有办法得救的。所以说弟兄姊妹，这第六节也让我们看到教会里的一种正确的关系，就是牧师负责什么？牧养、传道、讲道，然后会众负责什么？奉献、供养牧师，这才是教会正常的关系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当你去看到列王 记上十七章的时候，你看到今天中国基督教圈里的邪恶之处。中国基督教圈里的邪恶之处在于牧师和会众都罪大恶极。一方面，牧师讲道讲的是自义的道，说你们要好行为，你们要靠好行为勾引外邦人入教，全是一帮骗子。另一方面，会众也是一帮骗子，会众不养牧师啊。为什么？因为你牧师讲的是假道，你带出来的这些邪教徒，最后你要吃下这个苦果。所以说我看到整天那个三字圈里又发现啊，哪个主仆人又归主了啊，又走了啊，因为这个吃不饱喝不饱，又长了癌症，没钱看病。有个信徒说的很好，自找的，自己种的，你讲道你都不讲真道，你光教导信徒有好行为，自己在那装假，最后沦落到这种地步，不怪别人啊。所以说在这里哈，你看到正常的教会关系，你也看到今天教会沦落到什么地步啊。在亚哈那个时代是邪恶淫乱的时代，但上帝借着啊这里的这些事情来重新修复我们的信仰。第七节，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是第七节呢，开始回应第一节。第一节是上帝通过以利亚的预言要降灾，到了第七节的时候呢，这个灾难开始来临啊。也就是说上帝的话语开始应验了，咒诅来临了，而且这个咒诅是整个世界的咒诅。你会发现啊，在那个时代呢，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无论是以色列、犹大还是西顿，都遭遇了这场饥荒。没有一个人能够因为自己信仰上这种偶像的罪、这种混乱的罪，在上帝面前逃脱。在今天也一样，在今天这个时代，无论是东方和西方，无论是这个国度和外面的国度，所有悖逆上帝福音的，所有在信仰上行淫的，所有混乱真道的，没有一个人能逃脱审判。第八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哎，这里再一次强调这句话。你看圣经反复强调哈，总是说上帝的话多重要啊，上帝的话又说了，上帝又给他说了。所以说呢，牧师和教会侍奉的应该是真理，而不是到外面去发热病。第九节，你起身往西顿的撒拉法去，住在那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这里是这样说的，首先有一个这样的起始动词哈，就说起来，就你要起来啊，上帝呼召这个牧师呢起来传道啊。而且这里哈有一个这个词叫看呐，我已经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这个中文不该把它删掉哈，这个词是非常重要的哈，这是圣灵对我们的提示，让我们去注意接下来的事情。接下来呢，你会发现上帝的命令呢开始一步一步的加深啊。之前呢，上帝让以利亚做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到基利西去吃乌鸦供养的食品。接下来呢，更大的挑战是到西顿的撒拉法接受一个寡妇的供养啊，非常奇妙哈。在本地上帝没有给任何人这个机会啊，让他去养这个牧师，养这个仆人。上帝把这个机会给了一个乌鸦，给了外邦的一个寡妇，而且不是给了外邦的一个富商，是给了外邦一个穷的连自己都快吃不起饭的人啊，让他来供养这个仆人。然后我们来看目的地，西顿的撒拉法。这个撒拉法啊，原文就是炼油厂的意思，提炼厂。过去那个榨橄榄油的时候是不断的压，不断的榨，两重含义。第一个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异教之地，是一个险恶之地，是一个压榨之地啊。耶洗别他的老家，耶洗别是逼迫上帝仆人杀害先知的人。另外一个方面，你会发现那个寡妇的信仰最后在这个地方得以成熟，就像一个橄榄 被压出了脂油，啊，完成了它的价值。这个西顿就更不用说了，西顿的原文是打猎的意思，啊，是耶喜别的老家。耶喜别呢，他猎杀上帝的仆人，杀了很多先知。西顿就这样一片土地。所以说，弟兄姊妹，当我们来看到这里的时候呢，你不应该把它当作与我们无关的经文。我们教会今天所在的时代，就是西顿的撒拉法。上帝呢，差遣我们在这片土地上传道。耶稣说：“如羊进入狼群。”但是却要打一场奇妙的胜仗，直捣敌人的心脏。另外一方面哈，这里有一个看呢，啊，这里原文有一个指示词看呢，就是 behold 看呢。这里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你去看啊。其实为什么之前提到乌鸦，现在提到这个寡妇？之前提到约旦河旁的基利。这个基利西，这里提到西顿撒拉法。其实之前以利亚在那个基利西旁的那段日子呢，是对他的一个预备。在那段日子当中呢，我不管他内心是不是愿意，是不是习惯，反正他已经顺服了上帝对他的安排，他也按时吃下了啊这个乌鸦给他带来的肉和饼。就像彼得在《使徒行传》的时候，他一开始厌恶那些，他说这些东西我从来不吃，到最后他接纳了哥尼流这样的外邦人。所以说，一个传道人，他只有真正这样明白上帝真理的时候，他才能够去服侍一个教会，服侍一个实体。大家明白吗？所以说，弟兄姊妹，你需要注意哈。在开头呢，是接受一个和乌鸦住在一起。当他习惯之后，上帝再让他和一个西顿撒拉法的寡妇住在一起，和一个曾经以色列人所认为很恶心的外邦人住在一起，啊。所以说，这里就是牧师牧会，牧师和会众之间的这样的关系。所以说，这里当提到这个西顿撒拉法的时候，我们要明白，它跟我们今天是一样的，我们就处在这样的时代当中。而且这里再次吩咐，我已经吩咐他供养你。这说明这个寡妇已经怎么样，听到过福音了。接下来，他光听到福音是不够的，他要来到教会，来到神的仆人那里，由这个牧师以利亚来继续给他讲道。继续牧养他，他的信仰才能不断的成熟。第十节，以利亚就起身往撒拉法去，到了城门，见有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以利亚呼叫他说：“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我们来看，看这里哈。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啊，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从这个基利西旁的那个乌鸦那里，包括到最后到西顿撒拉法这里，实际上以利亚的信仰在不断的前进。你会发现哈，他从前的一言不发，只是被动的顺服，可能心里啊，咱不知道哈，不知道有没有纠结，但是到十七章十节的时候，他已经完全的没有任何纠结，他主动的挑战这个寡妇。他主动的来到这个寡妇这里，主动的呼召他，主动的教导他，啊，而且呢，在第十节当中，原文是这样说的：“看那一个寡妇在捡柴。”这个中文删掉是很不好的哈，这个词是非常重要的哈。而且他说：“请把那个器皿拿点水来给我喝。”这个那个器皿说的是不是说再买一个水杯？我说我就用你的水杯，啊。所以说，你看上节和下节接连出现两个看呢。代表强调这是圣灵的引导，也就是说这场传道和聚会呢，本质上出于神，根基是上帝的话语，而牧师和会众都领受了上帝的话语。在这里呢，是一个寡妇，啊，就如同上面的乌鸦，是一个可怜的罪人， 格林多前书第一章说，这个蒙召的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而且耶稣说那个年代只有他蒙恩啊，在路加福音的四章哈，耶稣说以色列当中有很多寡妇，没有一个蒙恩的，在那个年代只有这个撒勒法的寡妇蒙恩。所以说弟兄姊妹，上帝用这样一个故事，他拣选这样一个罪人作为圣经，今天是告诉我们，我们得救本乎恩。这个寡妇将来在天国里，他绝对不会说是因为我行得好，是因为我啊，我照顾了先知，我服侍了牧师，所以我得救，绝对不会。弟兄姊妹，他只会无限感恩。而且呢，以利亚在这里主动的强调说，你把你喝水的杯子拿来啊，我要用你的杯子喝水。你想到什么？耶稣在新约的时候给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喝。所以在这里的时候，表面上是先知放下自己的架子，放下自己的偏见去接纳一个罪人，本质上他是在预表指向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来到我们这群恶心的人中间，来就近我们，来拯救我们，把他的教会赐给我们，让我们做他的器皿去传播上帝的恩典。十一节，他取水的时候，以利亚又呼叫他说，求你拿点饼来给我。我们来看这里啊，这里原文大家注意哈，原文是这样说的，请你用你的手拿一小片饼来给我。 你一定要注意这里的每我读的每一个词哈，用谁的手啊？你的手。拿多少啊？拿大片小片？拿小片啊。所以说大家注意哈，一方面呢，这个再次说用你的手，表示先知不避嫌，也表示在新约的时候耶稣他不在乎我们脏哈，要不然他不来救我们，表示一种接纳啊。你看耶稣总是跟罪人在一起，总是跟妓女和税吏在一起传道，总是跟他们在一起吃饭，在旧约的时候其实上就已经有这种传统。但是呢，你去看这个新约使徒行传的时候，彼得因为跟外邦人一起吃饭遭到了非议啊。另一方面弟兄姊妹，以利亚是有信心的。首先这个妇人有信心啊，让他去取水，他去没去啊？去了。另一方面呢，这个以利亚有信心。为什么以利亚有信心嘛？因为今天没有人敢那么说，实际上是不好意思，你知道吧？今天很有意思哈。今天在中国这边土地上，这教会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假牧师敢讲奉献，很多时候真牧师不太敢讲奉献。但是你注意哈，在哥罗西前书九章当中呢，保罗提到传道人牧师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啊，也有权柄不做工，因为有谁当兵自备粮饷，有谁栽葡萄园不吃园的果子，有谁牧羊不吃牛羊的奶呢？我说这话岂是照着人的意见，律法也不是也这样说的吗？就如摩西的律法记得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着他的嘴，难道神惯念的是牛吗？不全是为我们说呢，分明是为我们说的，因为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打场的也当存得粮的指望去打场。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从你们收奉养肉身之物，这还算大事吗？你们岂不知为圣事劳碌的就吃殿中的物吗？伺候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吗？主也是这样命定，叫福音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今天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啊，我发现有些很邪恶的事，尤其是三字教会和一些生命神学教会啊，他们教导让传道人啊不停的吃苦，不停的修行啊，然后天天管这些家庭的事儿，然后呢，不要工价啊，表示自己属灵，最后饿死了很多人啊，这是完全不符合圣经的。 以利亚这么讲是完全符合圣经的真理。但是呢，当讲到奉献真理的时候呢，要注意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看以利亚他所求的是什么？你拿什么？一小片饼来给我。以利亚有没有说把牛排准备好，把西餐给我准备好，把豪车给我准备好？没有的。因为提摩太前书6:8说，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所以说这一口水，这一块饼，是这个牧师他生存的底线，他没有多要。大家注意哈，也要说在这些经文当中讲到奉献的真理，而且讲到对会众的要求，供养牧师，尊重牧师，另外呢讲到对牧师的要求，不可贪财，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所以说在这里你会发现，今天的中国教会在奉献这个问题上已经成了邪教。一方面他们强调不要给传道人拿工价，不要给传道人工价，不要给传道人奉献，我们把钱收集起来去引号建圣殿，去盖大教堂啊。另一方面在三字和灵派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假牧师，尤其那些女长老，他们靠着奉献发财啊。在我们这边有一个灵派的女长老，她骗了信徒很多钱，最后赚了得好几百万，在这边买了很多的门头房啊。这都是可咒诅的魔鬼，有一天一定会得到审判。所以说今天的中国教会从奉献上看已经沦为邪教。12节他说，我只知永生耶和华你的神启示，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要为我和我的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我们来看这里哈，首先大家注意哈，上帝已经吩咐他要供养先知，他也没说不。这句话并不是说他信心小，大家要明白哈。首先他信不信上帝啊？他信。他怕不怕上帝啊？怕。他知道上帝是永活的神，他发这个誓啊，只是为了说我实在没有说谎。他不是出于贪心，而是他软弱啊，而且他家里确实吃的也不多了啊。原文是这么说的，看呐，我正在捡两根柴回去为我和我儿子做饼，我们吃了他就死了吧。这里也有看啊，他这样看，也说弟兄姊妹呢，首先呢他是敬畏上帝的，他接受了福音。这就他的这句话不是抱怨，只是相当于新约圣经有一个人啊，耶稣说你信吗？他说什么？主啊，我信，但我的信不足，求主帮助吧。他的信心是有过程的，牧师要去引导他去信。第二，他没有说谎，他确实不富啊，也没有丈夫，甚至吃饭困难。大家会注意一个问题哈，你发现在今天三字教会和一些律法主义生命神学教会，就在温州的讲律法主义的哈，那里边人真富啊，里边人大把的钱，说一年的奉献几千万啊，过个圣诞节几十万进去了，但就是不给传道人开工价啊。但你会发现啊，真正教会里边往往富翁不多啊，有钱人不多，但上帝喜欢借着一些小的教会，一些就是说貌似不富的信徒呢，大家一起来建教会，一起来供养牧者，这本身就出于上帝的旨意和大能。另外一方面大家要注意哈，就是今天作为会众哈，作为基督徒，你千万不要装穷啊。如果你今天能吃上饭，你却哭穷说我吃不上饭，那你就是骗子。就怎么上帝知道一切。我亲戚当中有一个是我妻子这个娘家的，天天装穷，家里有车有房，还天天贪财，还上教会去拿钱，这个是非常可恶的。所以说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你千万不要装穷啊！你真穷向上帝祷告，上帝怜悯你；你装穷向上帝祷告，上帝咒诅你，真的是这样。而且他说看哪，他说你看我多穷，看我就这些东西，我在捡柴，让上帝早就让以利亚看见了。他说看呐，我正在捡两根柴，以利亚在开门的时候上帝就让他看见了。 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位处于绝境、这位真正贫穷啊，从里到外都不贫穷，这位寡妇，恰恰是上帝所爱的。弟兄姊妹，上帝在那个饥荒的年代，就要借着这种人开始建立教会。而且你会发现，那间教会从起初的时候有几个人啊？就三个人。那个年代，我告诉你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真教会。以色列的亚哈牧养的教会全是假教会，啊，今天三字教会、律法主义教会、生命神学全是假教会，真正的教会是讲真道而又人数稀少的教会。在这个时代，耶稣说，找着门的人很少。他说：“看哪，我正在捡两根柴，回去为我和我儿子做饼，我们吃了它，死就死了吧。”我的领受这里不是说他不信仰，他只是软弱，而且这个会众的信心呀，他不是说一次性就建立的。信心是一生之久的事情，要借着不断的聚会，并且又有真正的牧师去牧养他。你会发现，以利亚之前也是在那个基利西那个地方被建造了信心，所以他大胆出来传道。另外一方面呢，上帝也在忍耐罪人，让他在教会当中渐渐更新。这个寡妇说的话就跟以斯帖说的话一样，莫迪改让以斯帖到王面前求情，以斯帖说不敢，最后说什么，说我去吧，死了就死了吧，也是一种在神面前的一种陈明自己，一种就是把自己的心倒出来。这个上帝是就是说不看为罪的，上帝呢也愿意人这样向他吐露心意。十三节，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我们来看这里哈。首先呢，牧师在会众的软弱当中，在会众的这种小信当中，你要持续的教导会众，你别跟着他一起软弱啊，你别他软弱你也软弱啊，你别他不来聚会你也说啊不用来了啊，就这样吧。你告诉他不要怕，上帝与我们同在，这是一个牧师该说的。耶稣也经常这样说，你们不要怕，去照着你的话做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理解为奉献也好，供养牧师也好，要照着你手头的正常的能力去执行。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哈？今天的三字教会和灵恩派的教会很有意思，我就见过他们最后忽悠人给人洗脑，弄他信徒把那房子卖了，把钱捐给他啊，说以后能得更大的房子，还有把养老金给他，还有一个他在北京，然后把那个把他的房子给一个灵恩派的一个女长老，他那个把给灵恩派的一个大师，然后他的儿子儿媳妇住，他自己住地下室。圣经没有教导我们去把自己的一切抛弃，啊，然后这个冒着炮火朝前冲，啊，不吃不喝，甚至说你照着你力所能力做就行。大家明白哈，这个不是很难的。而且呢，以利亚是个牧师，他真牧师，他没有人情。他说：“你呀，给你自己做饭之前，你先给我做一个小饼，带出来给我，然后给你和你的儿子做。”弟兄们，这个真是出于信心，不出于人情。你要中国教会有牧师这么讲啊，你那个在喂养自己家庭的时候，你要先管好牧师吃喝，让牧师能够这个饭吃饱。人家说你这牧师太不要脸了，你这光给人洗脑要钱。其实这是圣经的教导。大家去看利未记，去看民数记十八章的时候哈，提到过以色列的十分之一最好的要给利未人。利未人从以色列人的十分之一当中再取出十分之一用来这个会幕或者是教会用，然后剩下的那十分之九用于利未人或者说牧师他吃饭养生。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一节说，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正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这里是圣经的教导。十四节，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里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短缺，直到耶和华时雨降在地上的日子。 十四节仍然强调，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怎么样？如此说。以利亚的这些教导啊，不是他发明的，实际上本质上来说，源于摩西五经，源于奉献的真理。首先呢，教会是以圣道为中心的教会，教会里面牧师和会众的关系就是牧师牧会，会众供养牧师，而且所有关于奉献的真理必须根植于圣经。所以说呢，从这里面看到，只要是讲真道的牧者，上帝不会让他饿死啊，供养真教会真牧者的会众，上帝也不会让他饿死。在旧约的时代呢，上帝通过赐福法老，也借着法老供养了雅各家所有的人。而且在这里呢，这个以利亚对寡妇的要求，实际上就是耶稣所说的，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之后你们所需的上帝会加给你们。十五节，妇人就照着以利亚的话去行，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我问一下，以利亚如果不讲这个真理，会有接下来的事情吗？不会的。而且呢，妇人是照着以利亚的话，以利亚的话是谁的话？耶和华的话。以利亚是真牧人，真牧人啊。所以说在今天来说呢，尤其中国教会的很多牧师啊，很多的假教会假牧师，你要小心他啊。在中国很多的教会的牧师，他信奉的不是上帝，他信奉的是人才和钱财，人情和钱财，满嘴谎言，谄媚会众，跟随那些三自灵派，那些女长老女牧师，将来一定人财两空。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妇人，她的信心在持续的增长，而且这间小教会在那个年代奇迹般的活下来，一切出于上帝的话语，借着人的信心。十六节，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短缺，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饥荒年代有个什么作用吗？在今天来说，在这个普世开始逼迫教会的年代，逼迫传道人的年代，逼迫基督的年代，如果说坏处一堆，如果说好处有一个，就一定会有假牧师、假教会、假基督徒，在这种时代会被灭绝，啊，一定信不下去了，要么被上帝毁灭，也得不到牧师所应允的啊，给小钱，最后得上帝大的祝福。另外一方面呢，一个教会再小，只要它是真教会，就能够在这个时代活下来。因为什么？因为这个牧师借着上帝所说的话是真的，这个牧师是上帝案例的，他所讲的道出于上帝。十七节，这是以后做那家主母的妇人病了，主母的妇人，他儿子病了，病得甚重，以至于身无气息。原文的意思里边没有气息了。这是以后，大家注意啊，在经过这饥荒的年代和经历过大逼迫之后，那个西顿萨拉法的寡妇成了什么主母？大家应该明白什么意思，有钱了，有人了，有老公了，看到没有啊？没有想象中的饿死，也没有想象中的最后我儿子都死了吧，没有。另外一方面告诉我们，这个小教会扩张了，人数多起来啊，大家明白哈。有可能来到这教会的不一定真是为了上帝的话来的，有可能看都快饿死，就人家这家能吃上饭，那跟着进去蒙个福呗啊，这个也可以理解。但是为什么圣经没有说这是以后寡妇和她儿子从此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 就像安徒生童，就像那个某些童话一样。反而看来，在人看来不合时宜的来了一场灾难，还死了一个人。你说上帝啊，这多不好啊！这不绊倒那些刚进教会的信徒吗？啊，这信徒本来指望得福分了，你却让人让这个家主的儿子死了啊！这人怎么信啊？为什么弟兄姊妹？因为上帝，我们的基督，他绝对不允许他的信仰被歪曲成为信耶稣可以发财。耶稣严严的禁止人把他医病赶鬼的事情告诉外人，就是为了怕人把基督教信仰变成成功神学。你看都不用看，灵派讲这些经文一定是，你看吧，信耶稣病得医治，死人都能复活，祷告吧，祷告就能好。用怎么样？这第十七章当中的所有神迹都是为了证明上帝借着那位牧师讲的道是真的。这章当中神迹不是中心，神迹只是真道的一个做见证。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明白啊，在这个时代呢，上帝能行神迹，上帝也能有能力保守教会里的人饿不死，但是这些不能成为中心。因为接下来有一个更大的神迹，上帝要捍卫他的信仰，就是死人复活的神迹。第十八节，妇人对以利亚说，神人呐，我与你何干，你进到我这里来使神想念我的罪，以至于我儿死呢。我们来看，大家一定要明白哈，这里的原文的意思不是说这个妇人白眼狼赖人家啊。当然今天有教会有这样的人哈，就是他赚钱的时候他来聚会，然后哪一天生意不好不赚钱了，他就怪到牧师身上，这个是有的。这里妇人这话什么意思？弟兄姊妹，首先你要明白，妇人啊，她是敬畏上帝的妇人，她绝对不敢随意攻击这个牧师。这里是这句话的中心是认罪，而不是抱怨，是一种罪人在上帝面前的战惊，而不是一个泼妇耍无赖。大家要明白哈，他相当于彼得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因为在这里他承认自己什么？有罪，他说完了，我的罪被上帝想起来了。你看到耶稣为什么要拿这个事情作为标杆性的经文啊？因为这里跟认罪有关系。但是那帮要把耶稣推下山的人，他们可不承认自己是有罪的，他们觉得自己挺好，就像今天的三字教会和律法主义教会，觉得自己行为比任何人都好。所以说到这里的时候，妇人的信仰再次被更新，她信耶稣不再是为了吃饱吃饼得饱，她信耶稣不再是为了找个对象，她信耶稣不是为了让自己的店干得更大一些，她信耶稣是为了让上帝赦免她。她实际上在说，如果我的罪被上帝想起来就没有赦免，我宁愿从来没有这些好处。虽然上帝呢借着以利亚祝福了她这一切，但是如果我的罪不得赦免，他宁可从来没有见到过以利亚，从来没有得到过这些祝福。所以说这里实际上重要的信息不是关于好处和神迹的，而是关于认罪和复活的信息。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他讲完这篇道之后，会堂里的人怒气填胸要把耶稣从山上推下去，因为他们不认罪。一个不认罪的人，一个自义的人，他没法得到上帝的救恩。所以说今天你在中国的基督教圈子里面，你能够看到那些三字教会、那律法主义教会在那里宣扬自己的行为，在那里讲你不能光讲不能行，在上帝的眼中真是恶心啊。十九节，以利亚对他说，把你儿子交给我。以利亚就从妇人怀里将孩子接过来，抱在自己所住的楼中，放在自己的床上。大家看到没有哈？这不是一个公开的神迹。耶稣行神迹也是，耶稣当时让一个会堂女儿复活，他都出去，然后复活说这事别传出去。为什么？ 这是单单给这个妇人看的，为了改变他的信仰。因为这个妇人有也要给他家里的人传福音嘛。二姐就求过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呀，我寄居在这寡妇家里，你就降祸与他，使他的儿子死了吗？这以利亚为什么要这么祷告呢？表面看在抱怨上帝，其实呢，妇人已经承认了这儿子是因为什么死的，他的罪死的。以利亚只是再次求上帝确认一下。二一节，以利亚三次伏在孩子身上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仍入他的身体。二十节和二十一节之间的变化是什么？二节在求问，二十一节上帝已经给了以利亚正确的话语和感动。以利亚这个祷告不是出于自己的，没有人会莫名其妙来一句，哎，让那个人复活吧，不可能啊。你上火葬场参加一下葬礼，你说哎，让他复活吧，那是不可能的。除非上帝告诉他这么说，他才敢说，要不然说完不复活，这就秀大了，这就是假，这成假牧师了。所以说实际上二十一节讲论了基督教信仰重中之重的一个话题，前面讲赦罪称义哈，这里讲的是死人复活。所以说在马太福音，撒该族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儿，他们是瞎子。你说旧约里边没复活的事吗？不可能的。跟他前书说，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啊，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一点哈，这里的死人复活明显是指向在末后的时候，首先耶稣从死里复活，然后信耶稣的从死里复活。所以说基督教信仰的重点是复活，因为复活是我们的盼望。但是今天的三字教会哈，和三字的一些神学院，尤其是自由派的神学院，他是不相信复活的，全是魔鬼，魔鬼之子。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八节也提到哈，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二十二节，耶和华应允以利亚的话，孩子的灵魂仍入他的身体，他就活了。用什么呀？上帝为什么要听以利亚的？因为以利亚传的是什么？死人复活的真理。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仍入他的身体。当上帝把生气吹在人鼻孔里的时候，人就是有灵的活人；当上帝从人鼻孔里收走气息的时候，人就是死人。所以说上帝是使死人复活的上帝，是赐生命气息给人的上帝。二十三节，以利亚将孩子从楼上抱下来，进屋交给他母亲说，看哪，你的儿子活了。大家注意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三节，他们因着信啊，说怎么怎么着。但提到三十五节有一句话说，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这个妇人是有信心的妇人，他没信心，他就不会把孩子交给以利亚了。我交给他干啥？交给他给我收一下尸，给我擦一擦啊，弄漂亮点好下葬。不是的，这个妇人是有信心的，这个妇人是希伯来书所说的因信称义的人。二十四节，妇人对以利亚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首先你要明白，弟兄姊妹，这句话什么意思？第一，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伴随着他们，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啊。马福音十六章二节说，他们出去到处传福音，主与他们同在，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们。也就是说，首先第一个层面，这些神迹包括这个死里复活的神迹，乃是为了证明这个牧师讲的道是真的。所以说这妇人宣告，你真的是神人，你真的是神的仆人。这个神人不是神神道道的人，而指上帝的仆人。另一方面说，耶和华借你所口所话这是真的，就是说你讲的道是真道。 另外一方面，大家注意，这里啊，你往上看点，就是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所借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这个妇人到什么时候说他是真仆人？上帝的话是真的，只有这个死人复活的神迹。也就是说，你想到在新约的时候，我们凭什么信耶稣啊？耶稣使人从死里复活，以利亚使这个人死人从死里复活的能力是从耶稣那里来的。另外一方面，弟兄姊妹，这里所有的神迹，包括最后这个死人复活的神迹，不是告诉我们信耶稣得好处，而是为了证明牧师所讲的道是真的。所以说，到十七章二十四节的时候，这个妇人的信心才渐渐进入了真正的信心。他从前面可能是为好处信的，也可能是到绝境信的，也可能是有压力信的。他到这里的时候才是真信的。也就是说，弟兄姊妹，最终信心的根源还是回到什么？上帝的话语。只有信神的话才是真正的信。上帝用他的话语更新建造了这个寡妇。所以说，我再提醒一遍，这个妇人是因为以利亚的好行为信主的吗？不是的，是因为以利亚讲的道是真的信的。从前三次教会有个牧师说，圣经不重要，基督徒的行为重要，外邦人不看圣经，外邦人看基督徒的行为，完全是胡说八道。他还引用例子说，有一人信主说，我根本听不懂你讲的，只是我有个行为，我有个邻居是基督徒，他的行为好，我就信了。弟兄姊妹，所有因为人行为而信耶稣的都是假信徒，所有宣扬圣经不重要行为重要的是假牧师，所有说你这个牧师能讲不能行的是假基督徒。而这种假牧师、假教会、假基督徒在中国的基督教圈子里比比皆是。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叫神人，什么叫真牧师，上帝借着你口所传的话是真的，这样的牧师才是真牧师，这样的教会才是真教会，这样的基督徒才是真基督徒。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就十一章的经文讲到这里，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也感谢你在基督里面更新我们、祝福我们、引导我们直到今日。主啊，在这邪恶淫乱的时代，在这末后的时代，正是以利亚面对亚哈的时代，求你在这个时代建立我们的信仰，坚固我们这间小教会，使我们靠着上帝的恩典走向得胜，走向永生，走向上帝的真理。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